德国的这些知识精英发现不对，上当了，法国人他是来奴役我们来了。一个事儿根本还没出现，但只要你在理论上把它给构建出来了，你就有机会把它变成现实。德国就是这样，线上线下就被打通了。格林童话它实际根本就不是童话，咱们今天的民族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德国这个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出来的，它是处在一个四战之地。那么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东西两边受敌。
希腊哲学家说，人不会两次踏入同样的河流，但是德国的国运似乎两次都踏入到了相同的境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墙西调，我是何必。那今天我们依然请到外交学院的施展教授和我们来聊一聊列国志欧洲篇的德国。
大家好，我是施展。
施老师，您去过德国是在什么时候？
2007年的上半年去了一回，然后2014年的夏天在德国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自驾，把德国跑的还算比较多吧。
那也体验了不限速的高速。
对，因为之前在国内一直看说德国的高速是世界上最好的高速，然后到那儿会怎样怎样什么的。说实话，就是你体验过中国的高速之后，再去看德国高速，反正没那么惊艳。有些路段我觉得看上去还不如中国的。不过这也是因为中国的建的时间相对短嘛。
嗯。
但是你就欧洲的标准来说，那德国高速确实不错了。
嗯。那14年那次长假您都去了德国的哪些地方？
那次我想想，我还画了手绘很长的一个地图。我当时是从法兰克福入境，开车去美因茨，去海德堡，然后去那个坐奔驰 anyway 反正又去了那个城市，又慕尼黑，然后从慕尼黑那边又去了天鹅堡，然后从天鹅堡南下进入到奥地利。在奥地利我们先去那个就是音乐之声那个地方萨尔茨堡，然后从萨尔茨堡去维也纳，维也纳再到捷克，捷克有一个 CK 小镇，然后布拉格，在布拉格待了几天，再往北折啊。捷克那啤酒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啤酒，当然在慕尼黑吃那大肘子最好吃，但是如果那肘子带到捷克的话，可能那肘子不好吃了，如果那肘子配上那啤酒应该是相当不错。然后从捷克布拉格出来，开车继续往北上，再回到德国啊。你从捷克进到德国，你会感觉到这个德国高速公路确实好。然后再回到德国，在德国我们又去了德累斯顿，然后从德累斯顿到柏林波茨坦，在回程的路上我想想那是到了魏玛，然后又到了耶拿，从那儿再折去科隆，在科隆转了一圈看科隆大教堂啊什么的，最后从科隆再驾车回到弗兰克福回国。
这一圈其实我们发现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狭义上现在的德国的国家之旅，其实像
神圣罗马帝国之旅，
对神圣罗马帝国之旅，像熟悉一点欧洲历史的人都知道，奥地利其实很长时间它是德语区很重要的一个邦国，可以和普鲁士相抗衡。
嗯，
这一圈神圣罗马帝国，我们讲在文化上可以说是中欧最核心的这个地区。
对，
但是今天我们请施老师过来来聊德国这个国家和这样一个文化很有整体性的区域，却现在变成了三个不同的国家。那在近代历史上的种种的波折，这都是
三个。你是把捷克也给拎出来算一个
啊？算了一个
啊啊！
对，其实假如要
但你要光说日耳曼人的话，就没他事儿了，就是 德国和奥地利嘛、
哦。
对，
但是要这么算的话，可能这个现在的波兰西部，甚至像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
对，要这么说的话，那个巴尔喇的丹麦你也得放进去，
也得放进去。
对。
但安全回到核心区，我们会发现中欧这一块地方分分合合，从中世纪以来就是一块这个战乱之地。
对，
就它特别有点像中国的河南，
河南的
啊，对啊，就是它处于四战之地。
对，
而且这个北欧的平原也非常平，打仗就打得比较多。但是在生活的习惯上，我们经常讲东方普鲁士就是中国东北，这个大肘子酸菜加啤酒也是中国东北的标配。
对。不过普鲁士我想想，我吃大肘子我还真是在南德吃的，就是在德国的四川，在那边吃的大肘子，在慕尼黑那边。而且慕尼黑我也专门去当年希特勒他暴动的那个啤酒馆去了一下。
喝啤酒了吗？
倒没喝啤酒，不过我去之前我的印象中我是啤酒馆暴动，这个地儿暴动他能有几个人啊，到这儿这就是一行为艺术嘛。等我去了那个啤酒馆我才知道是我格局小了。 是我浅薄了，那啤酒馆的忒大了，那一层就巨大，我觉得那一层恨不得能里面就能坐上千人，然后往里再一走，我靠，三层
，
对，那这啤酒馆一旦真把人给忽悠起来的话，颇是能搞点事儿了。
嗯，那聊到德国这个国家，其实我们在描述这个国家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区域上的划分。
嗯，
一方面你刚才讲有南德有北德，
嗯，
在冷战时期我们熟悉一点的话，也有东德和西德。那在您逛的这么一大圈的过程中，您感觉德国不同地方它的这种风土人情，或者说它的这种状态，您感觉有没有某种显著的差异？然后再加上你后来又去的这个捷克和奥地利，那特别像捷克此前也是一个前东欧国家，
嗯，
这样不同区域的对比，您感觉现在这个地方不同区有哪些特点？
就是德国南德北德什么的，它这个区别就很大。北德我是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当然这北德看你怎么定义了，如果你把只有巴伐利亚才叫南德的话，那其他地方都算北德。
嗯，
你是这么定义，还是说你把只有到了汉堡那么靠北的才叫北德，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当然我就用一个简单点，就是巴伐利亚这边才算南德。巴伐利亚这边它是德国的天主教地区，然后其他的德国地方属于路德新教地区。两种不同的宗教，它首先这个就是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在北德会感觉人更加严肃紧张，然后一丝不苟等等这种，在北德我感受更深。当然这是就德国标准来说哈，南德比北德要略微就是你感觉柔软一些。但你一旦要是去
和法国意大利人比，
对我最熟的还是法国嘛，在法国待的时间比较长，跟法国一比，那德国这整体性的那都是非常严格非常严肃紧张认真，都是那种。说到这儿就是中间可以插一句，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我是坐火车来回，当时在巴黎住嘛，在巴黎我自个儿去德国玩，坐火车来回，然后从柏林坐火车去汉堡的路上，在柏林火车站等火车的时候特别吃惊，就在于那火车居然晚点了。
哎，
我说这德国不是号称这个火车都是按秒计的吗？连公共汽车不是说都能按秒计吗？怎么火车居然会晚点？我就特别吃惊，特别诧异。然后结果那个站台上正好就有一法国人，我就跟他聊天。然后那法国人就跟我说，他坐了好多次这个德国火车，告诉我 jamais 就是法语从不的意思，说从不准点过，从来没有准点过。我不知道是法国人埋汰他，还是这个确实他就是燃煤。这有点说题外话了。这个题外话只是说德国咱们国内地道确实是也是有一些神话，就是什么绝不晚点啊，然后欧洲人绝不闯红灯啊什么，这确实有一些神话。再回到德国的话，就是南德北德，首先德国都是绿水青山，南德尤其绿水青山，因为南德就进入阿尔卑斯山区了，它在阿尔卑斯山的北路。而这一带因为它有北大西洋暖流带来的那些暖湿的这些水汽，所以德国它从纬度上来说很高了，比在中国的东北里面都可以算是偏北的地方，纬度很高，但是并不冷，气候很舒适。然后阿尔卑斯山的北路正好阿尔卑斯山它挡住了这个大西洋上那些暖湿气流嘛，所以它的北路特别的郁郁葱葱。那么我们当时在海德堡啊、天鹅堡啊，然后还有那叫什么了，威西斯加登吧，那些地方啊，都感觉这个景色太漂亮了，而且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面，你丝毫感受不到就是德国的那种说怎么硬啊，怎么特别的柔美。当然，我正好今天在群里跟一帮哥们儿还聊到这个事儿了，他们说二战行将结束的时候，美军登陆德国，然后当时先是到了南德，到了巴伐利亚地区。看了那边的这个
捷克
啊，就觉得这就到了天堂了。直到他们再翻过阿尔卑斯山，到了奥地利，才知道啊，原来
还有
啊，对，
天外有天，
天外有天。难得是这个样子，就是主要靠它的山区啊，山区它的那个水系足够多嘛，草啊树啊长得都特别好。然后到了北德的话，就是大平原了。当然这个植被也非常茂盛了，但是跟山区那感觉就不一样，植被很茂盛，然后水也很多。就是我当时在波茨坦那边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些树啊，那些湖啊，然后还有他波茨坦的德国国王的那些夏宫啊等等，这些离宫，然后以及在召开波茨坦会议的那些小屋什么都还在，环境也都是非常之赞。当然这仅仅是就自然环境来说比对一下南德和北德哈，自然环境那就不同的美嘛，这我倒没有特别强的这种怎么一个 shock 的感觉。
嗯嗯，
反倒是在东德西德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主要就是在柏林感受到的。
按理说柏林也是一个大城市，
柏林，我想我第一次去是07年的上半年。柏林，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感觉特别像北京的城市。我说特别像北京什么概念呢？哎，就是北京那会儿06年07年我在法国待了比较长的时间，但那会儿的北京已经都是有这个样子了，就是现代化大城市，这个楼很多，特别漂亮，到处都是玻璃幕墙，摩天大楼上玻璃幕墙，然后马路特别宽阔，你每次过马路都感觉很费劲，然后车水马龙，车呼呼呼开得非常快。但是你要是到了欧洲的那些城市，比如在巴黎啊、罗马啊、佛伦萨啊什么，就是你都感觉城里楼很矮，路很窄，而且它也跑不起来，也没有什么那种玻璃幕墙似的摩天大楼，你看上去就像那种特别现代化的，它看上去都是比较古典的那种建筑。意大利呢甭谈了，罗马你一进去，你就是我住那酒店，他们跟我说这酒店是500年前的房子，我当时大吃一惊，我说这么老房子，就后来我转了一圈我才知道，合着这是最年轻的房子。对，在当地随随便便的一个建筑就是2000年以前的东西，所以就是在别地儿都感觉特别古典，没什么现代的，因为它的路也都是以前留下的嘛，所以它路也很窄，那车根本跑不起来。只有在柏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感觉这怎么这建筑这么现代，也很高，然后都是那种玻璃幕墙，路特别宽，就是四车道非常常见。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一个不准确的印象啊，反正它跟巴黎跟那个罗马什么比，那的马路宽很多，就是形成一个特别大的反差，而车跑得飞快。我说这个城市这感觉很像北京，当时我还有点奇怪，我说柏林怎么会是这个气质。直到我后来第二次去柏林的时候，在他的威廉二世教堂，那是柏林很重要的一个教堂，结果在二战当中被盟军给炸烂了，炸烂之后就把这个教堂的废墟留在那儿，废墟还有一点点，那么里面弄了一个小博物馆，在废墟的旁边建了另外一个很后现代一个教堂，里面的耶稣你进去看上去就像简笔画似的，就不是咱常见那种天主教堂里面很
仿真的那种。
对，我不知道用什么词，那不叫仿真，栩栩如生
啊，对，不古典。
对，就几个
特别毕加索，
还不是毕加索，毕加索那线条它有一种就是很诡异的那种弯曲。威廉二世新教堂里面那个耶稣特别笔直，就是在他那个老教堂废墟里面能够看到柏林原来的老柏林的样子，我才知道老柏林跟我所熟悉的那个老巴黎的感觉非常像。因为我对老巴黎，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经常那个在他的巷子里面来回乱串，那种古典建筑巴洛克建筑什么特别熟，就是我一看老柏林的那个照片跟巴黎那个老城的感觉非常像，我才知道是二战把柏林给彻底炸平了，炸平之后他重新建的柏林，他重建的过程就没有修旧如旧，也无所谓修旧如新了，反正完全就是一个新的，于是他那么大宽阔大马路什么这些才搞得起来。那么这是在东柏林西柏林都有这个感觉。我想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把柏林我自个儿用脚整个量了一遍，就是我从西柏林的那个火车站那个柏林站下来往前出来就是柏林动物园，然后我柏林动物园我绕着走了一圈，然后接下来往前走那个大街我记不清楚了，反正中间是特别大的那种森林公园，从那大街一直走过去，走到那大街的尽头是它的勃兰登堡门，然后再往前走，这边就进入到很著名的叫菩提树下大道。那菩提树下大道沿途是很多还算比较漂亮的，有点那种古典巴洛克味道的这个建筑。然后其中有很重要的，我特别吸引我议论情迷的一个地方，就是柏林大学。然后这边是它很有名那个叫什么库当大街，那德语那段不会读了。库当大街上那个到处都是卖奢侈品的。然后从那边继续再往东走，就进入到东柏林了。而到了东柏林那边跟西柏林这边一比非常明显的那种对比感差异感，就是东柏林那边仍然有很多建筑都是那种像咱们东北出来的咱们就很熟悉那种苏式的火柴盒建筑，就是东北老工业基地那些当年工人住的
赫鲁晓夫楼，
对啊，这住的楼房。那么就是在东柏林仍然可以看到很多那种火柴盒式的建筑赫鲁晓夫楼，但是在西柏林你就能感受到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当然我去的时候是东德西德已经统一快20年了，但是你仍然非常明确的能够看出来东西柏林它的差异。尤其东柏林我顺着那条路一直走，走到最远的一个地方叫做亚历山大广场。亚历山大广场那个地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电视塔，亚历山大电视塔，那电视塔叫什么名我记不住了，反正就是亚历山大广场那附近。那一片你能够感受到一方面就是周边的那种火柴盒式的建筑苏式的风格， 再方面，它那个电视塔的那个感觉就特别像在莫斯科有那种很有名的七姐妹大楼嘛。
对
对，那就是号称斯大林的哥特式建筑，
斯大林哥特式。
对，斯大林哥特式，那个大楼都巨大，就是莫斯科大学啊、苏联外交部啊什么，那大楼都是那种风格。莫斯科大学，我想想，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站在莫斯科河的这岸，遥望着河对岸很远的山坡上是莫斯科大学，那仍然能看到大主楼那么老大，那么老高。同样，你在亚历山大广场看他那电视塔，那气质上很像莫斯科的那七姐妹大楼。
那其实听刚才老师您讲这个在柏林的一系列遭遇，以及从南德到北德的这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空间上的给你的感觉的变化，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这个国家，或者说它这个地理文化圈在历史上的时间线索的一个变化。
嗯，
那其实南北德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很大程度上像您说的，因为它的宗教性的因素会造成一种人的这种状态的差异。
嗯，
那这一般我们都会从路德宗教改革开始。
嗯，
那差不多也是有500年的时间了。嗯，而柏林这座城市重建本身就和20世纪的惨烈的战争有关。
对，
而此后它的这个城市东西两块的这种空间的发展的差异，也和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的历史关系非常密切。
对，
假如我们要聊德国的历史的话，作为一个起点，其实我感觉可能从路德这个角度去切入会更加的合适。
嗯，
这里也要插播一个广告，这个我们在看理想平台现代世界500年第一季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现代世界的诞生了，那第二季是请山东大学的张新刚老师带我们去聊一聊现代社会里面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系列的这些概念这些观念是怎么产生的，这是第二季。那此后我们还会有后续的老师来加入进来，欢迎大家去看理想的平台上订阅这个节目。话说回来，其实之所以叫现代世界500年，很大程度上也是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关系很密切。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讲这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嗯，
被视为欧洲历史的一次重要转折，
嗯，
因为他第一次将自己的这个文明在空间上扩散到了一个极大的区域里面。他从之前只有地中海沿岸一直到波罗的海这么一小块空间，向西到了美洲，向东一直到了这个东亚地区。但是在人的精神上，我们会发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于西方历史的这种转折性的影响会更加的深刻。因为我们看到，诶，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的王室他只会把这些财富用来自己的奢侈生活，并没有立刻给整个欧洲带来一种质性的这种转变。而路德他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这种人的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再进一步整个新教系统不断的演进，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来我们称为这种资本主义伦理，像您讲的就是人的那种紧张，要不断的去赚钱，要不断的去在世俗生活里努力去奋斗的那种紧张状态关系非常密切。那其实讲到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前不久我还刚刚我记得在学术界有一个纪念，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500周年。
500周年，
对，
5年前是吧，1517年。
嗯，1517年。那您在这儿能不能以一个比较简明的方式，或者比较通俗的方式，用一两句话概述出来说，何以说在一个宗教上的这种变化会对于整个历史发展有这样一个转折性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要概述的话，一两句这难度有点大，我试一下。第一句就是路德宗教改革它带来了欧洲精神世界的分裂。我对这句可以再简单再解释一下，这不算这一句里面了。欧洲精神世界分裂就是对于什么是一个正当的欧洲的秩序这事儿，大伙儿没共识了。就是在此之前大伙儿还是有点共识了，在这之后没共识了。那么这就带来欧洲世界内部特别的一种内在的这种精神紧张精神焦虑。就是人只有你有紧张有焦虑的时候你才有发展动力，如果你内心特别平和特别顺遂，实际上你就躺着了，
就一顿饭吃一个馒头就点凉水也挺好，就别人吃肉那是人家应该的
啊，对啊，
这也就这样了
啊，对啊。所以第一个它带来欧洲精神世界的一个碎裂，第二句它把赚钱变成了一个宗教责任，从而带来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 当然就是严格说来，赚钱变成宗教责任这事儿，这不是在路德这儿完成的，严格说来是在加尔文那儿完成的。但如果没有路德开启这个宗教改革的话，就出不来加尔文。然后我还可以额外再插点私货，实际上路德的那些他所提出的教义并不是特别的新鲜，在路德之前一两百年早就有人提过，比如在捷克，比路德早了一百好几十年吧，捷克就有胡斯起义，那个胡斯也是一个
神学家，
对，神学家，他就提出来过类似的主张，跟路德是挺像的。那为什么路德的这个东西最后成了，而胡斯那东西没成？原因很简单，就是路德活下来了。在他之前的人都提过类似的主张，但是人没活下来。人活不下来，那你那个思想很快就被人搞死了。路德活下来了，活下来之后，那么自然这事儿就成了。那么路德能活下来，这就是依赖两个，一个是当时欧洲内部就不统一，欧洲内部一方面它是有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整个中世纪欧洲人认为罗马帝国一直没有灭亡过，只不过它姓啥这事儿变过。那么在公元962年的时候，当然那会儿还不叫神圣罗马帝国了，那会儿就是自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第四罗马，第一罗马就是那就是老罗马了，第二罗马是这个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第三罗马在西欧这边认为是查理曼帝国，第四罗马是公元962年的那个。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自个儿觉得我这个光说我是罗马别人还不太信，我得让它神圣一点，于是在前面加了个神圣，就成了神圣罗马帝国。那么神圣罗马帝国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认为这就是罗马，但问题是神圣罗马帝国它本身这个帝国就差点事儿，它的这种政治结构就有点类似于东周战国那种状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跟周天子似的，下面的那些诸侯基本上都不怎么听话，甚至经常跟皇帝还要搞一搞。结果就是在路德做宗教改革的时候，正好下面有一批诸侯想要起来搞事儿，而诸侯起来搞事儿，他要直接跟皇帝对抗的话，正当性不足，因为你是一王爷，人家是皇上，这就像吴三桂，你要非得跟康熙硬刚的话，你作为平西王你去跟皇上刚这事儿是说不通的，除非你能够找到朱三太子，或者实在不行你自个儿称帝，然后你能把他刚死那也行，但是你又不称帝，你又没有朱三太子的话，你起来刚那你就属于叛乱了，你就不是什么那个正义之师，不是这个了，就是叛乱了。所以当时的德国的那些诸侯他就有一问题，就是他不服这皇帝，想起来跟他刚，但是他们又明知自个儿是不可能称帝的，因为什么样才能称帝，欧洲人在这事儿上还是有共识的，就是你是不能称帝的，然后你要跟皇上刚这事儿又没有正当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刚好有路德出来了，路德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罗马教皇不是好人，然后那么支持罗马教皇的皇帝那也就不是什么好人，所以你们这些诸侯有责任有义务为了主的荣耀你们跟这些坏人 PK。 于是这些人本来就打算跟皇帝 PK， 但是一直找不着借口，正好路德就把这借口给送过来了，于是以这种方式那些诸侯就愿意保护路德，于是这个路德就有机会活下来。但光有机会活下来还不够，你思想是有了，但你思想怎么传播出去？那么接下来还有路德的一些门生什么的把这个路德的教会组织过程又给建立起来了，那么接下来路德的这才能够传播下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它跟原来天主教的这个教义之间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使得对于新教徒来说，甭管是路德宗还是加尔文宗，对新教徒来说都有一个巨大的内在的精神紧张。这精神紧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天主教那边对于基督徒而言，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否能得救嘛？如果我真正的是一个信徒的话，得救那是我关心的第一大事，其他事儿对我来说那都是等而次之的。那么我到底是否能得救呢？你希望你心里有一答案，你如果没这答案的话，你一辈子你最后很难瞑目的，醒着的时候睡不着觉，然后死的时候瞑不了目。这个答案从哪儿来？那么怎么才能得救呢？如果你把怎么才能得救这事儿搞明白的话，你对照着那个标准，你就大致心里就有答案了。那么区别就在这儿了。对于天主教来说，这标准是比较清晰的，
教会给了，
对，教会告诉你，你就做好事儿，然后做多少好事儿可以攒一个小红花，
这就对，攒几小红花。
你一共攒到多少级小红花之后，你就能上天堂了。 然后如果小红花实在你这好事干的不够多，小红花你攒不了那么多，还有办法
捐点钱
啊，开外挂，你可以买赎罪券。当然赎罪券不是给自个儿赎罪了，给亲人从炼狱里面捞出来。但是那你毕竟你也是找到了用钱可以交换的一些路径嘛，而且这东西它有市场价格，就上帝这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于是你这个是有市场价格。那么你到底能不能得救，你是有某种确定性的。就算我现在没有得救，但是我得怎么做才能得救，你心里完全有确定性，有确定性你就不焦虑。而路德开启的这个新教带来一个巨大的焦虑感，就是人们对于怎么得救没确定性了。天主教那个说你攒小红花，攒小红花这个叫做因功称义，称义是什么？称义就是得救，因功称义，因为你积攒了事功，于是你可以得救。而在路德那儿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什么呢？你干多少活干多少好事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以为你是在干好事，但这仅仅是以人的标准来说这是好事，你放在神的标准下来说，那好事坏事这很难说嘛。就比如你白天辛苦上了一天班，然后晚上回家一看，你们家狗把你们家那个沙发坐的垫给撕得稀巴烂，然后你很愤怒啊，但是你们家狗说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那么这种努力没有意义啊，就是对你来说狗觉得它做了好事儿，那个但对你来说这根本不是好事儿啊。而狗离你的距离远远小于你离神的距离，所以你做多少好事儿这没有意义，就是在路德的那个因信称义看来。所以你怎么才能得救呢？做好事儿没用，要得救唯一的办法是信仰，你信神你就能得救。哎，你这一听这太简单了吧，这比那个干好事儿简单多了，我直接信了就能得救啊。麻烦来了，麻烦就在于路德说你以为信那么简单吗？信难极了，因为人有理性，只要你依从理性你信不了。人的理性实际上很无能很笨拙，他无法把你导向信仰，同时人的理性又很自大很傲慢，他向你遮蔽了信仰。你以为自个儿依凭理性你可以 get 到很多东西，但实际上正是因为理性存在让你无法真正的 get 到信仰。所以如果你信了，那根本不是因为你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你，于是神把信仰赐给了你。所以如果你信了，那根本不是你的努力的结果，那是神选了你，所以是神的拣选让你能够得救。于是路德的这个说法一出来，马上一个巨大的心理焦虑就出现了，就是合着我到底能不能得救我根本说了不算，因为你不知道你怎么努力你怎么做你才能够得救，我唯一能够获得的这个标志就是我是否信了，我觉得我信了，可到底我信这个算不算，甚至路德自个儿都不知道。路德他长期的也处在焦虑当中，比如在这种情况下对基督徒而言一个巨大的内在焦虑就出现了，就是我到底得没得救。咱不信的人你没感觉，真正信的人那是你绝对受不了的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为了缓解这个焦虑，为了缓解这个心理压力，我又没地儿去找这个上帝，我问他一下你到底赐没赐给我信仰，因为你找上帝问一下你回不来了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信徒来说，他就不得不去找另外一个办法去间接的证明我获得了神的拣选，我的信仰是对的，神把它赐给我的，我获得了这个拣选，用这个来间接的证明自己得救了。怎么间接证明呢？很简单，拼命的干活，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工作。
至少有一个是说神是不会让好人过得太差的，只要我拼命干活。
说实话我倒不这么理解，我的理解是拼命干活这事儿完全反人性。你人都想躺着，拼命干活完全反人性，可你居然能够自主自动自愿的去做一个如此反人性的事儿，那一定是神赐给你的力量，你凭自个儿你肯定你就躺着了。但是你拼命干了活之后也有另外可能啊，你是为了骄奢淫逸啊。
对
对，所以你拼命干了活挣了很多钱之后你又拼命的省钱过得贼抠门，那么在这种情况这就 double 的反自然人性，那么这种反自然人性的事儿，而且是 double 双杀，这种情况你靠人力非人力所能为也。所以如果一个人居然在那儿拼了命的干活，干完活又一点都不消费一点都不骄奢淫逸，在那儿过得贼节俭，那么这个人如此之不正常，一定是因为神拣选了他，神赐给了他这些力量，由此就转化出他的一个社会后果。社会后果是什么呢？这哥们拼命的挣，挣完之后又拼命的省，他的社会后果是他的利润积累的效率是最高的，别人谁都比不过他，因为别人或者不拼命挣或者不拼命省，往往是既不挣又不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光族你就没有什么利润积累，
没有利润。
对啊， 而在这个新教徒这边，他拼了命的挣，又拼了命的省，利润积累效率贼高。本来他的目标他根本不是为了挣利润，他是为了确认我到底得没得救。但他的一个客观后果确实，这帮哥们儿挣了很多利润，反倒这个无心插柳，这种无心插柳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而崛起，因此而成长了。
其实路德的这样一个改革在经济上是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反复的去言说，恰恰是因为刚才世展老师对于这样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宗教行为的社会后果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简述。那对于德国这个国家的历史来说的话，我们会发现路德的宗教改革并没有立刻在经济上给德语区带来很好的结果，因为这个花其实要等到加尔文宗开到英国之后，到英语区让盎格鲁撒克逊的人传播到了这个美洲，以及在英国本土才有了这个结果。而路德的宗教改革很快带来的是整个中欧地区的大混战。那正像刚才施老师说的，路德自己的这个教义能够传播开，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德语区有相当一部分的诸侯对于当时的皇帝和对于教皇有着很大的不满，有着现实上的政治冲突。那此后迅速的整个中欧地区陷入了长时期的这个混战，先是这个天主教跟新教之间的战争，接下来我们知道在17世纪又有这个三十年战争、对，然后到了这个18世纪，上一期我们讲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一系列战争还和德语区有关。
对，
那这个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遭到了反复的蹂躏。
对，
而这个蹂躏的一个政治后果却是使得德语区相对来说错过了上一期我们在讲法国的时候一个现代国家成长的很关键期，就是绝对主义王权时期。那德语区其实像错过了这个时期，周边呢其实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法国，甚至像俄国、英国，当然英国比较特殊了，都有这么一个时期，或者叫做开明专制，或者叫做绝对主义王权，那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而德语区反复的拉锯，不同的小诸侯之间又有教派的问题，又有现实政治的问题，大家在不断的争夺，却使得一直有德意志民族这回事，但始终没有德意志国家这回事。
德意志民族也不是一直有，德意志民族这回事就是很晚，
也是很晚的。
对，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被法国给蹂躏的不行了之后
刺激的，
对，给反向的刺激出来了。德国就是你说他这个国家一直没有出现啊，他的一个那种绝对王权的国家没有出现啊等等，这些他又跟德国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跟这个身份有相关。因为神圣罗马帝国里面的这个主导人群是日耳曼人，但这些日耳曼人他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在于这些日耳曼人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主导者，但同时他觉得我统治的是罗马呀，那么罗马他理应成为万国之国、万王之王啊，所以我就不能仅仅做日耳曼人的王，我要做万王之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它内部很难形成一个我们要日耳曼怎么怎么着，它很难形成这样的一种观念、一种认同，这是内部的。就外部而言，如果他把自己视作是罗马的话，法国认为他就是法国，那么我的战略目标很简单，我把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怎么保住。而如果他是罗马的话，那他就不能仅仅保住他自个儿这一亩三分地儿了，他作为罗马那是大哥里面大哥，就是你要当大哥里面的大哥的话，你是有一系列责任，有一系列任务，你担也得担，你不担也得担。这就有点类似于比如中国在晚清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转折是甲午海战嘛。而甲午海战是因为当时大清为了保护朝鲜，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朝鲜的话，大清还不至于当时出一系列的问题。而实际上当时这个李中堂已经知道，就是说朝鲜这边有问题，就是咱们按说不应该投入那么多资源把大清给卷到一个深不可测的漩涡里面去，但是又不得不投入这个资源，因为你是大清。大清是谁？大清是中国，就是今天咱一说中国你觉得是指这个国家，而在那会儿你说中国那是指的天下文明的制高点，那你是大哥里的大哥，你作为大哥里的大哥，旁边小弟有问题的话你当然应该罩着了，你不罩着人家凭什么认你当大哥呀。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清当时就背负上了一大堆超出自己能力的包袱，比如朝鲜这边出问题你得去罩着， 越南那边出问题你也得去照着，所以会有当年跟法国在什么镇南关大捷之类的在那儿打了几仗吧，就是旁边哪有事儿你都得去照着，这才是大哥里的大哥，这是这种帝国他会有的一种本能的一种政治反应，而这种政治反应一定会让他承担超出本国之外的一系列的责任。那么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他觉得我是罗马我是帝国，那当然我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了，否则人家凭什么认我当大哥呀，你大哥这位子都已经占了，那这个活你不干那凭什么呢？所以这就导致当时神圣罗马帝国他要承担一系列的超出本国之外的责任，而这些责任不仅超出他本国之外，实际上也超出他的能力之外。那么你本来你资源就有限，你在追求一个无限目标，你在承担一个无限责任，而法国啊什么英国呢，他追求都是一个有限目标，承担的也就是一个有限责任。那么有限目标对应你的有限资源，这事儿你是可以玩的，而且你资源怎么调配也是可以计算的。而神圣罗马帝国这边你又罗马又帝国，而且你还很神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追求无限目标你却是有限资源，那么这个方程式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它就导致整个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它的这个往现代转型始终是充满了各种阻碍，充满了各种矛盾。
对，其实在近代的这种发展过程中，神圣罗马帝国的主导长期时间其实是被哈布斯堡家族所垄断。
嗯，对。
那虽然说我们知道神圣罗马帝国是由七个大选帝侯要去推选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这个皇帝始终是由哈布斯堡家的
人。对，好像13几年开始吧，1806年
被
拿破仑给做掉。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哈布斯堡家族所建立的哈布斯堡王朝一度的确在版图上也实现了类似的帝国的这个状态，他不仅拥有了神圣罗马帝国，那甚至还看准了机会要把西班牙的这个地方也给抢了去，通过王室的这个联姻，
对，通过王室联姻，当时哈布斯堡家族就正赶上他的这个继承权，就他来回联姻的结果嘛，联姻的结果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跟西班牙的王位继承
同时
都落在一个人头上，而这会儿的西班牙他已经领有了美洲，于是这个就相当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跟西班牙因为对同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效忠而连为一体，通过这个西班牙又同时掌握了美洲以及什么这个菲律宾，对，于是就小半个地球就在哈布斯堡家族手里了。
对，哈布斯堡家族不但是当时欧洲的半壁江山，也几乎是世界的半壁江山。
对对，
所以后来才有了我们上一次讲的法王路易十四这个引发的西班牙王位战争，活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哈布斯堡家族潜在的可能去继承全球半壁江山的可能性给硬拆解了。
对，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法国耍过好几个流氓，当然这耍流氓的时候打引号了哈，就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法国上一次耍的一个流氓是在黎塞留时期，就是刚才你说
路易十三，
对，路
易十三，
路易十三，黎塞留时期，黎塞留他耍过一个大流氓，就是黎塞留他当法国的这个首相嘛，而在他当首相的时候，正是刚才咱们说的神圣罗马帝国跟西班牙都在同一个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之下，就是在同一个人统治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两边夹击的话，法国就很难扛得住了。法国扛不住，而当时这个哈布斯堡家族自视为是罗马的继承人，他就有那样的一个梦想，就是我把基督教世界给统一起来，现在就剩一个法国不服了，把法国灭掉，这事儿就齐了。结果南北夹击，法国几乎就扛不住了。最后我忘了上次聊法国的时候我是否聊到过黎塞留耍的那个流氓，聊到过吗？
还没有。
没有，黎塞留耍了一大流氓，就是被这个哈布斯堡家族南北夹击，法国就快扛不住了。当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一度打到离巴黎只有几十公里，王国危在旦夕了，整个法兰西危在旦夕啊。而在这会儿，因为这个欧洲基督教世界，就是天主教世界，哈布斯堡家族是老大，而天主教世界里面不服的，现在也就剩下法国人了。那法国觉得我已经彻底扛不住了，就是打不过你，实在是打不过你，怎么办？对法国人来说，我此时我只能找外援了，找不到外援的话，那我彻底就玩不下去了，我一定会死掉的。可是外援天主教世界里面已经都服了，没有外援了，
只能找新教的。
当然他也去找新教了，跟新教做这个外援，但更过分的是他找了穆斯林。当时穆斯林谁呢？奥斯曼突厥。法国人去找了奥斯曼突厥做盟友， 问题是你要 PK 的这个对手是天主教世界的老大，法国也是个天主教国家，你本国国民都是天主教徒，然后你要要求自己国民跟自己起来跟穆斯林联手去打天主教世界的老大，这个仗你还没打呢，你的国民先反水了。对，所以就是对黎塞留来说，这就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为了活下去，我必须得跟穆斯林联手，否则我已经搞不过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了，搞不过哈布斯堡帝国了，我必须得跟穆斯林联手。可是跟他联手又有可能我本国的国民反水，那这仗也没法打呀，怎么办呢？所以当时黎塞留就想一辙，他就编了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编的这个故事，这又完全依托于欧洲它特定的那种政治结构，就是欧洲它不是有一个罗马教皇吗？
对，
有罗马教皇跟那蹲着呢。当时罗马教皇还没有被神圣罗马帝国给统治，仍然有教皇国是独立的状态。然后这个黎塞留他就有话说了，他说我们都是天主教徒，哈布斯堡家族啊什么，我们都是天主教徒。那么哈布斯堡家族他肯定说我们才是这个天主教世界的这个代表，我们是最高统治者。但是黎塞留是就说 No， 你才不是最高统治者呢，天主教世界最高统治者谁啊？是教皇，没你们事儿。可是天主教世界有一个邪恶帝国，这个邪恶帝国力图要统一欧洲，一旦他把欧洲给统一了，教皇也就落入到他的控制之下了。一旦教皇落入这个邪恶帝国控制之下，所有天主教徒就全都被他带沟里面去了，就全都下地狱了。所以为了防止天主教徒全都下地狱，我们就必须得阻止这个邪恶帝国能够统一欧洲。而谁能够阻止这个邪恶帝国呢？目前看起来也就剩我们法国了，其他都已经服了嘛。当然在他来说，那异教徒那另说了，就是天主教世界别人都服了嘛，那能阻止这邪恶帝国的那就剩我们法国人了。可我们法国人也危在旦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 Vive la France， 必须法兰西万岁，法兰西一定得活下去。可是我们凭自个儿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们不活下去天主教就活不下去，那为了让天主教能活下去，我们就必须活下去。而我们要活下去怎么办？我就只能跟异教徒结盟，才能让我们活下去，从而让天主教活下去。所以我跟奥斯曼土耳其结盟是为了拯救天主教，
绕了一个巨大的圈，
绕了一个巨大圈，编了一个巨大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编出来之后，哈布斯堡家族你肯定说不服的，但你能够把本国
的人说服就行了
啊。对，把本国人说服，然后穆斯林也用不着你说服，反正穆斯林本来他也想来围攻维也纳嘛。奥斯曼帝国围攻过几次维也纳？
最后一次围攻维也纳
啊，对，最后一次那是1683年了。就是其中有一次，这次没有围攻维也纳，但是这次打进匈牙利，以及几乎打到了波西米亚，就是打到了这个捷克那个地方。当时奥斯曼的军队里面是有法国的炮兵部队的，就是跟着奥斯曼一块儿来打神圣罗马帝国。这你很难想象了啊！当然，法国人同时他还跟那个新教徒结盟。因为新教徒这也是天主教世界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一定要想把他弄死的，怎么可以出来这种分裂分子呢？而对法国人来说，这有分裂分子太好了，你不分裂我完了呀！因为本来我也想分裂呢，只是我没从宗教分裂，我从政治上分裂。然后那边有从宗教分裂的，那我就去搞你一把。于是他跟奥斯曼突厥、奥斯曼土耳其联盟，又跟新教联盟一块儿来搞神圣罗马帝国。由于有法国这个搅屎棍在旁边，就是天天在那儿捣乱，一直不服，于是神圣罗马帝国他给自己安排的那个远远超出了他的国家能力之外的那个目标，他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他不可能实现，于是就是刚你说的，他这个国家统一啊，他建立自己的绝对王权啊，什么？你要建立绝对王权，你首先得把资源在国内先完成这个整合的工作。但是你国内整合没整合完呢，被法国一通搅和，你
法国一看你要有这个苗头，我就得
啊，对，
停掉。
法国绝对不能给你这机会，一旦你成型，就没我事儿了。而且后来历史证明了，都用上神圣罗马，就德国成型就没法国事儿了。所以法国绝对要把你扼杀在摇篮里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法国人在这捣乱，有他存在，一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统一什么事儿就往后搁吧。
但是过了200年不到。轮到法国人想要一统欧洲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哲学史上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言，那就是黑格尔在耶拿看到拿破仑进城的时候说的一句：世界历史就在我的眼前。
嗯，
一般呢人都会愿意从思想史的角度啊去讲这个黑格尔的背后他整个的这个历史哲学呀、国家哲学呀，在这话背后的含义。
嗯，
但是 假如只在当时的那个情境本身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他在看到拿破仑的时候对于集权式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这种新鲜羡慕。虽然拿破仑不是德语的人，但是他作为法国大革命后一个如此杰出的政治领袖，那他是法国人的，但是黑格尔也不得不由衷的感叹。其实在此之前，在黑格尔之前，另一个我们如雷贯耳的这个德语的大哲学家康德其实也在这个方面。
康德因为那也是我的这个哲学对我而言影响最大的几个人之一嘛，我一直也很想到康德的家乡去看看，但是现在去不了了，这个在俄罗斯了现在。
这是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
加里宁格勒。
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老家现在怎么就成了俄罗斯的飞地？
对。
那无论怎么样，就是康德自己其实他后来讲的永久和平论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他对于一个在统一国家下普通人的这种和平生活的一种向往。与此同时，在德语区的知识界的另一波的努力里面这时候还诞生了一个大家在小时候就知道的，就是格林童话。那格林童话的作者格林兄弟其实他们俩并不是一个简单说要写故事的人，
对，
是他们俩是德语的重要的语言学家，
对，
对于现代德语的奠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第一重要是歌德，第二重要就是格林。
对，那格林兄弟想去为现代德语奠基的方式，并不是说像歌德一样去以文学的方式将德语用最优美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反，他要去最穷乡僻壤的地方，去那些山村里面去听最普通的最粗俗的德语人德意志人去讲他们的民间故事，去讲这个最本真的那种德语，去找那种德语文化的非常带有日耳曼蛮性的那个活力。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在19世纪初的时候，一方面会羡慕拿破仑这样一个强权政治强有力国家的这种出现，后来漫长的他们对于德国统一也有这个召唤，同时我们看到他们在知识的两个方向上去进入，一个是我们说非常高的层次上，在哲学的层次上要去构建这种国家，他无法实现政治国家，他只能去在思想里面实现他的哲学国家
观念国家，
观念国家。但另一方面他又要通过最实实在在的文化民间文学民俗这种最有活力的民间性的力量去找到德意志文化的这种根源和文化根源所在。所以您是怎么去理解19世纪在德国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德语知识分子的这种一高一低的这种两个方向上的努力？
你说从黑格尔到格林兄弟这儿是吧？
对，
线索就非常多了。首先刚才说到神圣罗马帝国，因为他自个儿要当大哥嘛，大哥里的大哥，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承担很多本不必承担的责任。而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神圣罗马帝国本身它是一个地理概念，它里面是 N 多个诸侯国，然后还有乱七八糟的小城邦啊、小骑士领地啊什么这些东西，大几百个。那么这里面比较有力量两个日耳曼诸侯国，一个是普鲁士，一个是奥地利。而奥地利的统治家族就是哈布斯堡家族，所以是约等于奥地利的国王同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他也是日耳曼人。所以在人们想要推动德国统一的时候，就有两波思路，一个思路叫做大德意志派，一个思路叫做小德意志派。大德意志派是什么呢？说我们日耳曼人里面最拽的就是奥地利人，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啊，那当然最拽的了，所以应该由奥地利人来领导整个德国的统一进程。由奥地利领导，那肯定你就是把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给他现代转型，把它变成一个大的现代的这个民族国家。但是有另外一波人观点相反的，说大德意志你这思路不行，因为如果你要是让奥地利来牵头的话，奥地利的当时治下有斯拉夫人，有马扎尔人，就是匈牙利人，然后还有什么意大利人，这在日耳曼人看来这都是下等人，不灵。就是如果让奥地利领导统一的话，他肯定得带上这些人一块玩。而如果让他带上这些人一块玩，我们日耳曼人怎么跟他们一块玩啊？那这不是太跌份了吗？而他们也没能力跟我们一块玩啊。所以与其这样，我们莫不如索性放弃奥地利，把奥地利踢出去，由普鲁士来牵头来统一德国。这就是小德意志派。小德意志派的目标是我建立一个相对纯粹的日耳曼国家，那么就只能是由普鲁士来牵头。 而大德意志派的想法是，我把神圣罗马帝国整个的转型成一个现代国家，那这就得奥地利牵头，但它就不可能是一个相对纯粹的日耳曼国家，它内部要素非常的多，整合起来成本也非常之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边就开始 PK 起来了嘛。这是 PK 的一个内容，然后 PK 的另外一个内容是，这又跟法国相关了，就是法国的启蒙运动里面那帮哥们儿写了很多人民主权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啊等等，写了很多的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书它整个欧洲到处传播嘛。当时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还曾经把伏尔泰给请到他那无忧宫，无忧宫也是个法语名字 Sans Souci， 就是没有忧愁，请到无忧宫，我去无忧宫玩，我还专门看过伏尔泰在那住在哪个房间里面啊？对，所以就是这些观念在德国当时也很盛行，大家伙对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人民主权等等，对这些概念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德国毕竟它是一个东周列国的状态，然后那些知识分子啊，这个资产阶级啊，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小邦国，齐楚燕韩赵魏秦，下面还有什么宋国、陈国、什么杞国，就是乱七八糟提不起来的小破国家，在那儿遍地都是。而小国里面也可能有高手的，所以就是他有一些高手，他也可能生活在一个很破的小破国里面。所以这些人他就觉得人民主权这说法很不错，但是我们这儿很难实现，因为我没能力啊。不是说这个我们那个德意志人没能力，那会儿也没有德意志人这概念，就是说我们得先把我这小君主给推翻了吧，我推翻他我都没能力，我们想搞一别的人民主权这事儿做不到啊。没想到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大革命真的就把这个国王推翻了，就建立了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所以当时德国那些知识精英然后资产阶级看完之后特别兴奋，说没想到这事儿居然真的能做成，根本想不到，他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理想，叫做遥遥有期，就觉得这事儿早晚能做成，但哥们儿这辈子肯定看不见了。对，遥遥有期，
前赴后继。
然后没想到哥们儿居然看见了，这事儿居然真就成了。我看法国成了，我也很高兴，就是这就证明这事儿能成嘛。然后没想到法国居然还要打我们，给乐坏了。打的不是我呀，打的是我上面那个
君主
啊的封建领主啊。于是就特别欢迎法国人打过来。你这里面到处都是带路的，这肯定这个法国人打起来很容易嘛，最后把那些君主什么就全都给干掉了。干掉之后，然后这个德国的知识精英啊，这他们就很兴奋很期待，哎呀，终于我们也能人民主权了，法国人过来解放了我们。但是没想到等到法国人把这个小邦国什么全都占领之后，德国的这些知识精英发现不对，上当了。就是法国人他打过来，他根本就不是来解放我们来了，他是来奴役我们来了，他以这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民主权以这个之名打过来，忽悠着我们给他带路 this way sir this way， 然后把他带进来之后，他把我们这儿都给占领了，然后根本没有让我们建立自己的人民主权的国家，相反他不断的从我们这儿抢钱抢人汲取资源，作为他自己向外继续扩张实现他的这种霸权野心，把我们当成他工具人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德意志的这些资产阶级啊、知识精英阶层啊，就是感觉特别的，就反正这事肯定不对，
有种背叛了的感觉。
对啊，说好一起到白头，结果你自个儿偷偷焗油去了，就完全把我给背叛了。那么这种背叛他就开始反思，说怎么会这样，我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法国人身上，
还得自己来。
对，还是得自己来。怎么自己来？那之所以被法国这么蹂躏，就是因为我们不统一，所以我们应该把德国统一起来。可问题是，你说应该统一起来，那就意味着你假设了有一个有待统一的德意志是存在的，但这东西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从来就没出现过。这就像你今天说有一个有待统一的亚洲，有待统一的亚细亚，这说起来更加文绉绉了，
历史上也没出现过、
从来没出现过。那你要是我要跟你讲我们有一个有待统一的亚细亚，只有统一起来我们才可以跟谁谁谁 PK， 你肯定觉得我在说胡话。但是当时有人说有一个有待统一德意志，这个比我刚才这胡话，我这烧到39度他那至少要烧到38度7，就是他基本都是胡话。但是你们笑骂有你，就是我要把我这个理论先建构起来再说，就是对于德国知识阶层来说。那么德国知识精英他当时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事儿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存在过，但如果我能够在理论上把这事儿真的给建构起来的话，而且这个理论足够强悍，大家伙都信了， 那就算这事儿没出现，我也能通过这种方式我让它出现。
对，就是通过构建观念让观念变成事实。
对，
观念事实也算事实嘛。
对，通过观念事实来引导线下的事实，对，线上线下就打通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对，
我在破茧那个书里面有一段话，我说咱们现在有一说法叫做知识的诅咒，就是说你知道了一个知识之后，你就很难想象你不知道它的时候的样子。然后我说如果有知识诅咒对应的，它也就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知识的祝福。祝福什么呢？一个事儿根本还没出现，但只要你在理论上把它给构建出来了，那你就有机会把它变成现实。德国就是这样，线上线下就被打通了。那么我先把线上这部分完成，那么这部分就是从那个费希特到谢林到黑格尔，人类古典哲学当中最巅峰的几个大厦都是在这几个兄弟手上建立起来的嘛。把这个德意志它为什么应该统一，然后统一之后的德意志它对于这个人类世界它意味着什么等等，它从哲学上给论证的极其的深刻，极其到位，以至于你看了之后你都恨不得马上就帮着去推动德意志统一去。但是它这在哲学上极其深刻，可是哲学有几个人能读懂啊？这故事构建出来了，但是这故事没几个人能读懂的话，它离我们刚才说那个知识的祝福这步仍然很远。当然你要没有这个哲学构建的话，实际你整个故事是缺乏地基的，哲学是给了它最最坚实的地基，你只要这个地基足够扎实，任何人都撼动不了。但是你光有地基一般人还是住不进去的，你又不是蚯蚓，此时你还得有地基上面一般人能够用的能够住得进去的房子。
房子。
对。也就是说得有一些能够大众化科普化的内容。而这个内容就是刚才你说的格林兄弟他们所干的活。格林兄弟到民间到处去搜集那些德国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就小的时候咱应该都读过格林童话集。但是格林童话集它跟安徒生童话就非常不一样。安徒生童话里面他讲的故事讲内容他风格差不多都是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就算卖火柴小女孩实际上她在梦里她也是渴望成为一个公主的，他讲的都是一个王子公主的这种故事。但是格林童话里面不一样，格林童话它实际根本就不是童话，是格林兄弟在德国民间各处他去搜集了很多这些民间的故事传说，而且我读过一点他搜集了那传说的原始版，原始版里面那个很黄很暴力，各种那个就是少儿不宜的东西内容很多，格林兄弟又把这些少儿不宜的东西全都一点点给它删减掉，删减掉做成这种节版，节版东西把它们给编辑在一块，编辑一块出来的这些内容故事大致的故事的结构故事的这种风格气质都差不太多，就是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汉斯这哥们儿到森林里面去砍木头啊，或者去做什么采果子啊，或者干嘛，就在那儿就碰到一老巫婆，困在了老巫婆的小木屋里面，然后他用他的勤劳、勇敢、善良，最后感化了小动物，小动物帮助他一块战胜老巫婆，然后最后皆大欢喜。他就构造出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你光看这个故事，你觉得这没啥嘛？但是这个故事它对标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法国民间传说很流行的一个民间传说叫做列那狐的故事，列那狐列那就是法语里面很nach，汉语里面把它给译成列那。列那狐的故事讲的是列那这个狐狸特别的狡猾，欺软怕硬，但是又不是很没脑子那种欺软怕硬，它是特别的擅长利益最大化，就是用各种阴谋诡计把这个大灰狼啊老虎啊狮子啊什么全都耍得团团转，然后让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制衡起来，自己就舒服了嘛。接下来他自个儿的体力是足够去欺负小白兔啊什么老母鸡啊，这些小动物全都被他给欺负了，然后有的吃了有的给打了什么的，整个所有过程全都利益最大化。然后格林兄弟就拿着他搞出来的这个日耳曼的这些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拿这个民间故事跟法国所流行的这民间故事做一下比较，你看看法国人他们所推崇的是什么？所推崇的是列那这种利益最大化，这种特别鸡贼的家伙，
投机主义者。
然后你再看看我们日耳曼人，我们所推崇的是什么？
天生就是英雄。
首先你得善良
啊，
对，善良怎么办？你又得淳朴，但是你光善良淳朴，你又挨人欺负嘛，所以你还得勇敢。所以你说这个天生是英雄，这英雄是有一系列品质的，否则你就不是英雄，你就是一流氓。对，列那狐就一流氓，而我们这边是有这种优秀的品质的。法国这边列那狐他们推崇的是这样的， 这样的人特别鸡贼，而特别鸡贼的人有一个特征，他的文化得发展到一定程度，否则你想鸡贼，你的智力跟不上。但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你的品性不好，你鸡贼了，你烂掉了。所以法国人就是已经烂掉了，别看他现在跳得欢，把我们摁在地上摩擦，但实际上他早晚拉清单，他已经没戏了。而人类的未来要还想有希望的话，就得既有文化同时又淳朴，那些最优秀的品质都具备的人群才能够为人类带来未来。而这样的人群是谁呢？现成的日耳曼嘛，你看看我们所推崇的汉斯就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的人啊。而这样伟大的，这样意味着代表着人类未来的一个民族居然还不统一，
说不过去。
他不仅是对我们自个儿犯罪，这是对人类的犯罪。
对，人类这么好的品质怎么能不传播出去呢？
啊，对，所以我们为了不对人类犯罪，我们必须统一起来。那么接下来有了黑格尔哲学作为最底层最坚实的基础，又有了这个格林童话，格林兄弟他们做的这样的一种知识付费的节目，对，那个大家可以到看理想上去收听一下我们的现代世界五百年有了这样一个知识付费的节目，那么没有黑格尔的话，格林兄弟的那些东西他就没有足够坚实的基础，但没有格林兄弟的话，黑格尔东西就无法获得一个大众传播效应，这两个加一块才把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知识的祝福完整的给搞出来了。如果有多一半德国人都读过这个格林兄弟格林童话的话，那对德国人来说他就会相信这一点了，就是看来德国统一确实应该是大势所趋，一旦大家伙都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事儿就有可能变为现实了。
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德国的知识界和法国知识界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国家的一种走向路径。法国上一集我们讲了，其实从启蒙的思想家们所营造出来的带有普世性真理的自由平等博爱 理性这一套东西，你只要信了你就是一个现代公民，你只要是现代公民有人民主权了，你就是成为我们现代理想共和国的一员。
嗯，
所以上一期我们讲法国，后来讲到当下的法国其实依然有一种普世的理想共和国的这种理想状态，去吸引他去感化这个移民啊，这一系列的。而德国就很不一样，德国非常强调说，首先我们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得先有德意志人才有德意志国家嘛。首先我们得先有德意志人，而德意志人的故事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理性的东西，它是要通过像格林兄弟那样去做这种历史的民间的这种考究，来去说我们德国德意志人有着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
对
独特的文化和历史。
就是法国人他是追求一种普遍的一个效应，而德国人要追求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
对
对，所以法国的那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本来它是一个普世主义，只不过他这故事讲完之后在国外破产了，没人信了，因为国外没人信，他被动的收缩为一个民族主义。而德国的故事在他一起点上，我要的就是一个内向收敛的一个民族主义。德国这个被称作文化民族主义，法国那被称作政治民族主义，咱们今天的民族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德国这个文化民族主义从这个类型里面发展出来的。但是刚才说这一通，实际上大家都能看到所谓民族主义是什么呀，它首先是一故事，包括这个虽远必诛，这也是用来划定敌我的边界。而这个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这个路数上的故事最重要的一个功用是什么呢？就是划分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而这个边界它最最醒目最最扎眼的边界的划定方式就是以敌我的方式划出来，所以就是什么犯我者虽远必诛。当然这个在汉朝的时候确实陈塘说过这话，但是今天被人给解读出来的意思跟陈塘当时那意思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是完全是在现代人在你非得去以一个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解释的时候，来解读的时候，同样一个话被你放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之下赋予了原来根本就没有的意思出来了。而这所有一切背后都是故事，
那在故事之后想要去实现这个故事的后面的这个意图，那德国呢的确不能像格林童话里面那个淳朴的汉斯一样真的那么淳朴，真的那么淳朴，这德国是永远统一不了的。
对，德国人民很淳朴，但是德国的这个
统一的领导者必须得像狐狸。
对对对
啊！但说到领导者里面，刚才施老师讲到，有大德意志派、小德意志派，这其实是在政治进程当中的一种具体的政治方案，在策划的时候，大家想的不一样的方式而已。
但是回到小德意志派后来实现的统一的这个路径，其实我们看到也有很多偶然性。
嗯，
我觉得第一个偶然性就跟刚才咱们埋下的一个伏笔有关，就是和康德有关。
嗯，
康德他的故乡叫柯尼斯堡。
嗯，
现在的位置就是俄罗斯的飞地，叫加里宁格勒。
加里宁格勒，对，
加里宁州。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在波兰的东北角和立陶宛接壤的夹的那么一小块。
对。对，
而实际上我们知道波兰这个国家也很惨，历史上曾经被俄德两国三次瓜分。那在不断的瓜分过程中呢，曾经的历史地图呢被当下的政治疆域所掩盖。其实我们回到19世纪，我们会发现整个波兰的沿海的北部，整个这一片呢其实属于一个当时的小封建诸侯国，叫做普鲁士。
对。
但是我们知道普鲁士不是德意志国家，它不是个德语民族。但是普鲁士为何能在18世纪之后参与到整个德意志的政治进程当中？哎，很有趣，这还是和中世纪有关，就是他通过一系列的联姻的方式拿到了勃兰登堡的封地，同时有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封号。
嗯，
那拿到了这个爵位，他就有资格去参与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里面去，他可以作为选帝侯去选帝。那由此普鲁士加勃兰登堡才成了后来我们在19世纪所讲的那个普鲁士。首先第一个历史偶然就是普鲁士拿到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位置，才有资格参与到后来的德意志的进程当中。
嗯，
接下来我觉得在19世纪想要去实现德国统一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偶然性的因素，就是谁来作为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人物出现。
嗯，
诶，普鲁士出来了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俾斯麦。
对，
那之前您曾经主编过一套丛书，
一丛
很重要的一本就是《俾斯麦传》。
对，
那俾斯麦这个人你是怎么看？如此一个狡猾的老狐狸，非常不汉斯的一个德国人，在德意志进程当中的这作用。
俾斯麦真的是不世出的天才，就是当然德国成也俾斯麦，败也俾斯麦。俾斯麦我是专门查过，他是出生在愚人节。
4月1号，
对，4月1号的生日。所以就是俾斯麦还有点这个把世人都给愚弄了一样，就是大家都对俾斯麦的印象一般都是铁血宰相啊。俾斯麦他当然他说过铁血这个事儿，但俾斯麦并不是靠一味的蛮力而成功的，俾斯麦是极其的有分寸感有边界感的，他知道什么时候用力什么时候用巧，以及用力用巧分别都用到什么样的程度，具体怎么样借力打力等等。有人评价俾斯麦是可以同时在空中玩五个球的人。俾斯麦是一个老的容克地主出身，就是普鲁士那边那些地主在德语里面管他们叫容克。咱就用几个例子吧，这就是要细说俾斯麦的话这太长了。俾斯麦他就是带领德国统一的过程，大家都知道的是三场战争，一个是普鲁士跟丹麦之间的战争，一个是普鲁士跟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最后一场是普鲁士跟法国之间的战争。而在这些所有战争里面他全都有精确的计算。首先跟丹麦那场战争，他是要把赫尔斯泰因和施勒苏伊格这两个地方要抢下来，但是后来就都抢来了，但是等到二战之后又还回去一个，还给丹麦。实际上这俩地儿对他来说战略价值并不那么大，他抢这俩地儿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把这个奥地利给他卷进来，卷进一个奥地利不得不参与但奥地利又不想参与，因为奥地利实际上拿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如果不参与他又太跌份，要卷入到造这么一个局，把奥地利给卷到这个局里面来，以便为他下一步再去做掉奥地利为这个做准备。那么就是把赫尔斯泰因施勒苏伊格把这两个地方打下来之后，他跟奥地利一人一个，这两个小邦国一人一个分了，特地分了一个一定会引发矛盾的一个分法。而分完之后果然过了没几天，就是奥地利跟普鲁士就因为那场战争的战利品就引发了矛盾了，引发矛盾之后两边打起来了。打起来奥地利他仍然是以帝国自居，帝国他跟民族国家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它是以政治动员为基本诉求，而帝国的特征它的政治诉求恰好是非动员。帝国绝不以动员为诉求，帝国要的是给你们所有人一个平台，然后你们在这平台上可以按照自己最舒服的方式自由自在的生活，帝国给你提供平台，给你提供和平，给你提供基本保障。 我帝国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为所有人提供这个平台，而绝不是为了把你动员起来跟我一起去搞什么事儿。所以就是奥匈帝国他从神圣罗马帝国继承下来，他仍然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他是帝国嘛，而这个期待就导致奥匈帝国他一旦要打起来的话，他的动员效率，因为你就不以动员为诉求嘛，他的动员效率就远远低于普鲁士，结果被普鲁士给打得很惨，一仗把奥匈帝国就打得不行了。然后当时普鲁士内部的那些军人啊，一些重臣啊什么都极其亢奋，说我们被奥地利
欺负这么多年，
对，在咱们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被奥地利欺负这么多年，终于把他给打倒了。打倒之后，那么我们要一直进军维也纳，彻底的把这口恶气完全出了，我们索性就把这个奥地利什么都拿下得了，他的那些什么斯拉夫的地盘什么，那个我们可以不要，但奥地利我们直接把它拿下得了。结果俾斯麦强烈的拒绝，甚至看那些将军们、那些军人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臣太过兴奋了的时候，包括当时的德国国王威廉一世老师也是兴奋的不行。然后俾斯麦说：“你们再这么兴奋，哥们儿可就辞职了，我不干了。”而那帮人都知道，脱开俾斯麦这事儿，别人也干不成。所以在俾斯麦以辞职相威胁的情况之下，他们终于抑制住了内心的那种狂热，说：“那就给奥地利一个足够宽大的和平条约。”这是俾斯麦精心设计的，因为他知道我最终必须得跟法国死磕一场，不跟法国磕一场，德国统一这事儿完不了。而要跟法国磕的话，就绝不能跟奥地利结成死仇。一旦跟奥地利结成死仇，未来你跟法国磕的时候，你将腹背受敌，
背后捅刀子。
对，那么另一个方案就是你现在把奥地利彻底也吃下来，那也就无所谓了。但你现在实际上你根本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准备把奥地利吃下来。那么既然你吃不下它，你就必须对它足够宽大，以便未来有机会把它化敌为友，跟它结盟，从而你才能让你在跟法国死磕的时候，它能够保持一个善意中立，至少。这就是俾斯麦的这种分寸感。有了这个分寸感，接下来他再去跟法国打的时候，1870年普法战争的时候，奥地利果然是一个善意中立，奥地利并没有在背后捅刀子，所以他才有机会把这边统一嘛。统一下来之后，他从法国顺手又把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俩地儿给抄走了，而这俩地儿本来就是德语区嘛，
虽然身份认同是法国人
啊，对，所以就是俾斯麦觉得这也是一个顺理成章啊，但是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一个
巨大的耻辱，
巨大的耻辱，很难弥合的心理伤口。而俾斯麦也知道，这对法国人来说，可能这事儿很难过得去，所以俾斯麦又做了一系列的新的安排。他说，对德国的这个地缘处境来说。因为它是处在一个四战之地，那么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东西两边受敌，所以我绝对不能让法国跟俄国，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绝对不能让他们联起手来，一旦他们联起手来，对德国那将是灭顶之灾。但是后来威廉二世这蠢货，基本上相当于俾斯麦给他留下一大把好牌，然后这四个二他怎么能拆开就怎么出，最后法国跟俄国生给连到一块去了，这是后话了。在俾斯麦的时候，他就想到绝不能让法国跟俄国联起手来，法国以这仇已经结下了，这梁子多少年之内过不去，所以我跟法国我不能指望跟他关系搞好，那么我只要跟俄国关系搞好，法国他就只能死死的被我压着，因为法国找不到盟友，他自个儿打不过我，他要想跟我搞事的话，他必须得去找盟友。而奥匈帝国这边我已经跟他这关系处得还行，但是这过去关系行不代表未来行啊，那么我就要把这球玩得更复杂一点，怎么玩呢？我先跟俄国把这关系处好，因为我们都是有皇帝，法国那边皇帝被我打掉了，没皇帝了，我们都有皇帝，有皇帝，那我们是
神圣同盟一个，
对，有共同语言，然后那个俄国，你不是跟英国你有很多矛盾吗？那么你跟英国的那些矛盾，我对你表示一个支持，我是站在你的立场上的。然后用对俄国这边表示他对英国的这个一个什么东西，用这个来把俄国拉在身边。然后把俄国拉在身边之后，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奥地利跟俄国在巴尔干地区
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你跟俄国站在一起，你有可能把这个奥匈帝国又给惹毛了，所以他又得再去奥匈帝国那边跟他再去谈，我支持你对巴尔干的那一系列的要求，可是这把俄国不就又惹毛了吗？可是对俄国来说，他跟英国的矛盾远远大于在巴尔干那边的这个利益。就是俾斯麦仔细的精确的做了一系列的超级的政治精算师， 精算的结果是这个利益结构怎么安排怎么匹配，最后能够让彼此之间全都制衡起来，然后德国凌驾于所有之上，我作为操盘手我来操整个这个盘，以及给法国也得给他一个安排。什么安排呢？就是阿尔萨斯洛林，你就反正你也再也甭想要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有本事你拿过去你抢过去，你肯定抢不过我，所以你也甭想要了。但是我给你个出路。什么出路呢？你到非洲去
啊，
非洲有的是地盘，你可以去尽情的去搞。因为而且阿尔及利亚1830年你就已经拿下了，以阿尔及利亚这作为根据地，你可以在非洲大好天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你到那边拼命搞事儿去吧。于是就鼓励法国到非洲去搞事儿，把法国的荷尔蒙要从阿尔萨斯跟洛林引到这阿非利加。引到阿非利加之后还有一好处，就是我把你引向阿非利加，那么你在阿非利加你跟英国人可能搞起来，只要你跟英国人搞起来，对我来说机会又来了。只要水搅浑我就有机会，如果水不浑的话，我设个局我帮你搅浑，然后我仍然有机会。就他各处把水全都搅浑之后，只有他凌驾在所有人上面，他作为一个终极操盘手。但是整个这套东西太复杂了，他需要一个超级智力以及超级执行力，他才能把这五个球同时在空中玩起来。而这种超级智力的时候，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精算，这个精算它又没有办法与外人道，
是个心法。
对啊，
它不是个理性的过程。
对，于是它就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就是第一，我做这一系列策划的时候谋划的时候，我没法跟人把这个说得明明白白，于是让下面人执行的时候，实际上下面人是蒙圈的。蒙圈没关系，你执行就完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有政治上那个主动思考的人，他是不肯就这么蒙着圈执行的。那这种人俾斯麦就不需要，把你就轰出去了。然后我需要的人都是理解了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最后结果他就劣币驱逐良币，他的德国帝国这个政府里面都是这种，就是执行力超强但是头脑极度简单。而这种人他实际上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俾斯麦的那种复杂的那整套的玩法，那种微妙平衡，他们是没有这种微妙平衡感的。那么俾斯麦有他老的一天吧，等到俾斯麦老的那天，而且他跟威廉二世也是处不来，威廉二世实际上也是这个智力差点事儿，差点事儿，他就理解不了俾斯麦的那种精妙平衡，以及俾斯麦，我们都这么强大了，我们作为大国了，为啥俾斯麦你就不肯出去搞点殖民地呢？而对俾斯麦来说，搅殖民地这就相当于你出去
把搅浑的水澄清了，
或者说你自个儿跳进那浑水里面去了。你只有你把水搅浑，但你停留在浑水外面，
你在岸上看别人在里
面，对，你才有机会。一旦你也跳进那浑水里面，你反倒你的机会就丧失了。所以俾斯麦就说咱绝对不能进去，殖民地这玩意儿咱也不要。但是威廉二世他就不理解嘛，智力跟不上嘛。而且实际上那会儿搞殖民地基本上就相当于搞一奢侈品，除了英国的殖民地之外，其他国家殖民地都是赔钱买卖。所以俾斯麦也完全明白，说咱出去搞一殖民地那就是赔钱货，你整那儿干嘛呀？干完之后你自个儿跳水里了，赔了一大笔钱，然后什么好处没有，落了一堆这个坏处。但是威廉二世这个性子一起来，基本上就是一种那个二世祖，他就是我们得出去搞我们的殖民地，有了殖民地我们才有一个大国的范儿嘛。然后我们得去搞这个三 B 铁路，柏林、拜占庭、巴格达 Berlin、 拜占庭，然后Baghdad 这三个地儿，三 B 铁路，这三 B 铁路修建起来，有了这条铁路之后，从柏林可以直达波斯湾，直达波斯湾什么好处？我直接威胁到你英国人在印度的这个地盘。而三 B 铁路这事儿实际上很没边，很没谱，但是他天天把这牛吹得巨大，这一个知识的祝福就出现了。英国人就无法想象你没有这三 B 铁路的一个场景了，那你有可能威胁到我的印度，这事儿这对英国人来说这是绝对要打掉的一个情况。于是本来英国跟德国他们是威廉二世什么，他跟德国外孙子嘛，
维多利亚女王
啊，对对对，
是全欧洲的这个老祖母，
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子嘛，就是当然那个跟俄国那边什么也都是表兄弟。本来德国跟英国关系是很好的，因为英国当时最讨厌的是俄国，俄国到处都要伸手，英国跟德国关系很好，英国觉得我用德国可以制衡俄国呀。结果威廉二世这个确实二世特别二，他搞这一系列动作全都是挑衅英国动作，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嘛，无意义的挑衅。这种无意义的挑衅，最后你生把一个本来是可以成为你的盟友，而且现实的有共同敌人在那儿啊，就是你生把一个本来可以成为你盟友的人变成你最可怕的敌人， 然后本来英国跟俄国以及英国跟法国都是尖锐对抗的，英国就指望德国在欧陆牵制这俩对手呢，结果他生把英国变成俄国跟法国的盟友。但是他这么二，又一个原因就是俾斯麦的那套玩法太精巧了，别人理解不了。然后俾斯麦牛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下面不用聪明人，因为聪明人没有办法配合我，等到他下台之后，上来的就全是二货，一个二货皇帝带着一帮二货大臣，于是整个这个，这又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啊，对，整个这个就二下去了。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刚才施老师对于俾斯麦治下的整个欧洲的国际局势有一个非常精到的分析。其实这个局势在远东也有过一次一闪而现的体现。那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是相对来说比较屈辱的。那就是三国干涉还辽。这个日本当时不但想要割让台湾岛，还想要割让现在的辽东半岛，就是几乎包括了整个大连到鞍山丹东这一片地区。首先是俄国不干了，因为他在远东地区陆上直接对当时的中国东北有着这种需要，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去压住这个日本去这么搞。那清朝也不想自己在龙兴之地有这么一大块土地被割出去。欧洲这三兄弟法德俄，这个之前看起来几乎这三个人尿不到一个壶里的三个国家，三个欧洲列强强制干涉了一次远东的这种变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欧洲的这样非常微妙的局势在远东的这种历史舞台上也会有这么惊鸿的一瞥。但是刚才施老师讲到了，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平衡，因为在这个平衡里面有着很多具体来说德国难以靠自身的国力去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巴尔干问题。那巴尔干作为我们熟悉的叫欧洲的火药桶，其实在19世纪下半期就成为了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争夺的焦点。一方面奥匈帝国和这里面直接陆上接壤，并且将这里纳入到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但是这一地区的人又自称是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也就是俄罗斯人又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神话故事，那被认为是共同的民族。那俄罗斯强大了以后，想以解放者的姿态去解救巴尔干的南斯拉夫人，这个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他只能让像俾斯麦这样的政治精算师去用其他的矛盾去掩盖去平衡，但是他无法解决。第二个就是德国跟俄国的这种政治结盟在国力上根本无法调和的，就是此时的俄国处于农奴解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发展期，他缺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资本。而德国在统一之后同样进入到了经济高速发展期，他同样缺资本。但是法国因为他从19世纪上半叶最发达的就是金融资本主义而不是工业资本主义，所以他的金融资本超级多，他就等着自己的钱想去输出呢。所以我们会看到法俄之间有着这种天然的国力之间的这种国家互相的需求，能天然的成为盟友。但是德国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又没有资本输出，那东普鲁士的这个容克地主们指望着自己种地出口粮食赚钱呢，而俄国又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欧洲粮仓，出口大量的东西，就这两个国家你怎么看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但是又要维持一个联盟的状态。所以一旦俾斯麦下台，这个没有相应的政治智慧的人去继承这个位置的话，一定会让这个破裂。而后来我们进入20世纪，我们熟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率先的引爆了。而引爆之后我们很熟悉非常经典的两面受敌的两线作战的一个状态，德国拖着不可靠的盟友奥匈帝国很弱嘛，又要打法国又要打俄国，两线作战失败，然后有了短暂的20年的停战，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还是两线作战，还是不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开局即巅峰，统一之后他整个二十世纪就几乎是希腊哲学家说这个人不会两次踏入同样的河流，但是德国的国运似乎两次都踏入到了相同的境地。
对，德国一方面他处在这样的一个地缘位置上，这个地缘位置他就很难搞，这个地缘位置就是远交近攻，问题是两边离他都很近，他处在四战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就尤其需要他有政治智慧。但这个政治智慧俾斯麦的时候是有，刚才咱们聊到威廉二世的时候他这个政治智慧就跟不上，他就把自己给搞到了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态，很糟糕的一个境遇。 一战打起来实际上谁都没想到，因为当时又遇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一战前夕的这个欧洲各国实际上就是工业革命都完成了，那么铁路啊电报啊什么这些都已经到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发动军事动员令的话，他是可以很快就把军队给动员起来的。但是人们的观念还是停留在19世纪前半段，欧洲各国他在进行外交谈判的时候有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我威胁要进行军事动员，一旦威胁军事动员了，那对手有可能就怕了，怕完之后那么咱们再继续谈，是有这种玩法的。而在19世纪前期之前，
他的动员时间是有
很长很长，那么他来得及在这过程当中完成他的
外交的斡旋，
对，来得及。可是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动员速度非常快，军队一旦动员起来的话，没有人敢率先说我不动员了我再回，没人敢这么说的。那么真动员起来了，你要是不打一下的话，实际上下次你动员你就动员不起来了。
对，狼只能来一次，
对，
不能来第二次。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打起来。那么就是一战真打的时候，事实上没人真的想打，就算打也没有人想打那么老大，结果莫名其妙就打起来了。这个是完全是跟威廉二世他的一系列非常笨拙的这种外交是有绕不开的关联。那么在这之后，一战的结束，德国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被人给诓了，就是英法美当时承诺了德国人，当时德国确实有点扛不住了，但是你要非得咬牙继续坚持的话，他也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只不过他觉得就是这
没必要，
坚持没有意义了。
对，
然后英法美又承诺了给他一个体面的和平，体面的和平就是赔款割地，这我都认账，但你不能因此把我定为罪人，
就是还得像这个19世纪的费勒普莱式的玩法。
对，
就是你虽然法德之间打成那个样子
啊，
但是德国并没有说你法国就是我永久的敌人或者是罪人的这种。
对，我不会羞辱你。
嗯，
对，所以就是割地赔款这不算羞辱，但是你把我定为罪人这是羞辱我。所以当时承诺了一个体面的和平，那么德国就说那继续熬下去没有意义了，只要承诺体面和平，那我就可以把枪放下，但枪你只要放下你就拿不起来了。结果到了凡尔赛会议的时候，德国人就发现又一次上当了，这次上当就是他们承诺了给我体面的和平，但真的谈和平条款的时候给出条款一点都不体面，把我完全定在了一个罪人的位置上，既要让我割地，要让我赔款，同时还要让我低头认罪，这个事儿就太过了。所以在凡尔赛和会之后，很多德国人就开始说我们被你们骗了，所以当时很多德国人就起来说要推翻凡尔赛体系。那么这个口号在当时的德国就很有动员力，然后又赶上经济大危机，很多人失业，在这个背景之下用推翻凡尔赛体系这个口号，希特勒是能够把人给动员起来的。
嗯，
结果这个动员起来，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明确的，有人想要，就是德国人想要，尽管英法不想要，但是德国确实想要。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故意发动起来的，它的动因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个结果，那个秩序并不公平，跟这个是直接相关的。嗯，
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回到历史场景来说的话，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它处在一个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个非常熟悉的自己的自身的历史线索过程中。
嗯，
那从19世纪的这种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进程埋下的这种伏笔，到了20世纪初这种偶然爆发的一次世界大战和不公平的结果，
嗯，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在后期在快结束的时候，它反而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定性。假如大家看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兄弟连》，
嗯，
反映欧洲战场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剧的话，看过《兄弟连》的话，都会发现，哎，美国大兵其实在这个诺曼底登陆之后打的一年多的战争中，其实打到后面越来越有点蒙圈，我在为什么而战？
嗯，
这个有点类似海明威在一战的时候负伤以后所年轻人为什么干这一切为什么？
嗯，
哎，但是在战争的后期，他们在东欧相继发现了一系列的犹太人的集中营啊，特别是后来我们熟悉的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
啊，像这个达豪，那这一系列集中营使得我们在盟国以胜利者重新去审判德国的时候，不得不将这个罪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对，
那实际上我们假如从历史角度来说的话，不得不承认一点是说，纳粹和法西斯所带来的这种种族灭绝和这种种族歧视的一系列罪名，其实是在战争后期作为一个结果，是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出现的。但是这样一个更加比一战严重的罪名扣在了德国身上，而且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神话，就是希特勒是被德国人选上来的。
嗯，
毕竟他当初任德国总理是以符合魏玛宪法的方式由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政治领袖，那又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罪过，按理说德国应该遭受到比一战更加悲惨的更加严厉的这种惩罚。但是我们发现，虽然德国在战争上两次都迈入了同一个泥潭里面，但它的结果却反而不一样。一战之后如此的不公，激起了他巨大的这种反抗的形式，想去开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二战之后，德国可以没有像重蹈一战的覆辙，反而经过我们看，经过70多年的发展，他现在已经是欧洲经济最为富强的国家，而且如此强大的国力反而并没有让自己的邻居再一次感到害怕。德国这样一个二战之后的转变你是怎么理解的？
对，这个我之前聊过很多回，就是德国在二战之后他意识到，我不可能再以一个民族国家的方式来达到我的目标，来获得我的利益了。因为二战已经证明，在这种新的技术条件下，战争规模一定是那种规模的，民族国家再怎么牛你是搞不定了。以及他要想能够复兴的话，他也必须能够获得邻居信任，但是要让邻居信任他，一个前提又是你必须得放弃德国是德意志人的德国，你必须得放弃这个观念。这观念只要你不放弃，那么你的复兴对邻居永远是威胁，邻居根本就不会给你机会复兴。那么要放弃德国是德意志人的德国，一个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当时在二战结束之后，德国找到的那个方案，跟法国、意大利还有荷比卢几家联合成立这个欧洲煤钢联营。煤和钢是当时发动战争最重要的原材料，如果煤和钢的生产放在这个煤钢联营这个框架之下，那么德国生产多少煤，生产多少钢，其他国家对他们来说都是透明的，以及其他国家觉得不对劲儿的时候，我随时可以在联营的这个层面上叫停。翻回头来，其他国家是怎么生产的，生产多少，对德国也是透明的，德国也可以在这个煤钢联营这个层面上叫停。以这种方式相互的都透明的情况下，我的煤和我的钢已经不是由我自己能控制了，那么即便它在我这生产，但是我未必能控制得了，别人反倒能够信任我了，我以这种方式反倒能够确保煤和钢我这生产最有效率嘛，于是它仍然可以在我这生产。以这种方式德国就完成了经济复兴，同时也实现了邻居对它的信任。那么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法德联盟这个事儿作为两驾马车真正开始推进欧洲统一。但这个想法又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欧洲要统一这个事儿，在历史上很多人早就说过，但一直没有成型，包括在一战之后的国际联盟里面也没成型。那么为什么到了二战之后能成型，又是因为有冷战这个背景。有了冷战这个背景，那么法德之前之所以他们统一不可能成型，原因就在于囚徒困境，相互信不过，都觉得对方是有可能利用统一这个事儿在背后给我挖坑的。到了二战之后，有美国在背后做背书了，
有强力第三方的监督，
对，那么囚徒困境就破了，统一这个事儿就成为可能了，于是有了我们后来看到二战之后德国的这样一个效应。
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做一个总结，其实今天和施老师能聊得这么嗨，也是因为德国这个国家非常具有一个历史参考的意义。那之所以会在前面聊那么多，从500年前去聊德国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是想告诉大家，德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建构过程之前，它的历史民族主义的这样一条道路是在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那正是因为没有德意志人的这样一个东西，才有了民族主义以历史的方式，以历史文化的回溯的方式去构建起来的这样一个路径。而构建起来这样的路径之后，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政治统一过程中，德国又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地缘政治的困境。而这一系列的困境和他的民族主义的不断的交融互动，演化成了20世纪我们看到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悲剧。而在这个过程中，二战结束之后，德国不但实现了自己的国家的重建，
还实现了经济复苏，而且它也是少有的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一个国家统一，别的国家都在分裂，而德国是重新实现了两德的统一，而且至今现在仍然是欧盟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国家，效率也是最高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德国恰恰是以克服了历史民族主义所带来的这种狭隘性来去实现了它在战后的不断的复苏。所以这个背后我们希望大家了解的是说，看历史不是仅仅看表面，不仅仅是看 GDP 是多少，而是说当我们去了解一系列表面的这些要素， GDP、军力、人口、经济，在怎样一个历史框架下才具有了它相应的意义，而这一系列的历史框架又是在怎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被人以一个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当故事不一样的时候，这些要素也会具有不同的意义，那我们才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这种历史经历。
嗯，
所以今天我们会讲的比较多。
对对，
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能够和我们一起在施老师的指引之下共同走过了德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之路。接下来我们列国志还会继续欧洲之旅，当然施老师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了我们，非常期待大家在下一期继续和施老师探索欧洲。好，再见。
再见。